平安，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罗马书，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神国里的吃喝，所以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图片，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对，这是一个可能比较艺术化、夸张的表达，但是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派要进迦南之前派探子去窥察那全地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地确实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特别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盛产的葡萄呢特别大，所以需要两个人来扛。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不好意思，这个字好像有点小，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我们一起来学习分享这个罗马书十四章。我想我们一起先来把它读一遍好不好？我把十四章呢分成大概三个部分，那我们先请姐妹一起来读这一到十二节好不好？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是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债主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长，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受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
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你们没有一个人
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
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
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你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了。
好，弟兄来。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特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好，一起来。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不能自得，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恩主，实在是感谢你，真的为着外面飘着的雪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也为着我们以上一起敬拜的时间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要赞美你。 主啊，孩子也特别的把下面信息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特别的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叫感动我们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如何来担待软弱的。主啊，我们也求你怜悯，因为我们也是软弱的人，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怜悯，主啊，就求你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善工，主啊，用你的爱来环绕我们，主啊，叫我们知道在你的爱里面没有惧怕，主啊，我们在你的爱里面也能够来包容和接纳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主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照着以前的习惯， 我也选了一段经文让大家一起来背诵，我觉得这一段经文非常好，大家我们要不先一起来念一下。因为神的国并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好，这段经文里面我把比较重要的一些词 highlight， 就是用红色标明了一下。所以就是说，这段经文呢提到，特别提到就是说，神的国不在乎什么，而在乎只在乎什么，是一个对比。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 but， 就是一个转折的一个关系。然后这里面提到了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个特别的排列顺序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在不同的地方。就说便于大家记忆呢，就是说你可以从神的救恩的角度来想，因为神把公义加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与神和平，所以我们就能够有享受圣灵中的喜乐。或者你也可以想从弟兄姊妹的关系来说，因为有这样的公义和神的公义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跟人可以和平，然后我们也可以享受彼此交通的一个喜乐。所以呢，这里面呢还强调一个，就是说最后一句话叫做为人所称许。这个称许呢，不简单只是说得人的喜悦，这个称许有一种是被考验然后而接纳的这种意思，就是说经过一段的考验觉得这个人可以，这叫做称许。好，那我们就来背这段经文了，把这个一些重要的词给它 highlight 掉，把它挖掉，大家来填空。因为并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就为神所喜悦，又好，来看一遍，就是最后为神所喜悦，又为人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好，那我们来读今天的十四章之前呢，我想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罗马书。其实回顾这个罗马书，看起来好像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是特别有必要，但其实我觉得你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图画的话，你再看这一节你就知道这一节到底在讲什么，这很有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经文。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记得就是说圣台弟兄也跟我们总结过了，所以圣台弟兄呢也是把这个罗马书的可以基本上大概的分成两个部分，他说前面一个部分是讲神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然后后面从十二章开始呢就讲我们如何来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和一个爱。那我的总结呢也差不多，只是我从稍微不同一点的角度来。我觉得就是一到十一章呢主要就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讲这个因信称义。因为如果我问大家说罗马书你用一句话来总结或者用四个字来总结，恐怕就是因信称义了，这是最核心的一个教导在这本书里面。那么所以前面的一到十一章呢讲的是因信称义的一个真理，所以然后后面的这个十二到十五章呢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具体的实行，讲到如何对待弟兄，如何对待众人，如何对待掌权的，包括我们今天要读的如何对待这个信心里面比较软弱的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我们怎么把因信称义呢活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生活当中。所以前面的这个一到十一章呢又可以再进一步的细分。首先呢一到三章呢就是讲到说我们为什么会需要神的义，其实这就用罗马书自己的话说呢，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所以我们需要神的义。 那么神的义呢，接下来就是讲到神的义是如何显明出来的。这个罗马书里面其实也有，也是很有，也有金句就回答这个，说我们如今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就是说这样的话神的义就被显明出来了，就是说神把他的义加给我们。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了说这因信称义的一个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比较从真理的角度来看，说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要向罪死向神活。我们呢原来是做罪的奴仆，现在呢我们转做义的奴仆，因为因着这个样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罪和律法的一个权势。那么我们可以呢，然后再讲到第八章呢，就讲到靠着这个圣灵的力量，我们靠着圣灵能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也能再接下来就讲到因着神的爱，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前面的几章的这个真理里面呢，有两节的经文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十四章呢有很直接的关系。一个是七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是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所以上面一句七章六节讲到的就是因着我们因为我们重生了，所以我们要过一种依靠圣灵的一种新的生活，而不是在继续的圈在律法的底下，活在遗文的旧样里面。我想这一节我们前面的弟兄也都分享过了这里面具体的内容。然后接下来这一节就是保罗在第八章里面有一段很长很长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激情的一个宣告，就讲到这个神的爱。讲到我们因着神的爱，所以我们能够得胜有余。所以他这边特别的强调，我们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这个是给后面我们在弟兄姊妹相交之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包括我们自己在个人的追求上遇到障碍的时候，如果每次想起来这个的话，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那么所以到了十二章呢，就是有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或者一个承上启下，就是一个用一个词叫做所以来连接。就是前面当我们都如果我们都明白接受了一到十一章的这真理，那么我们就要接下来要怎么实行呢？所以呢，我们要将身体献上，要当作活祭，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呢，我们应当学习如何来与弟兄姊妹相处，如何来爱弟兄，就爱人不可虚假。我们如何在众人面前做好的见证，我们甚至呢，我们如何来给我们的仇敌祝福，我们来怎么样顺服当权者掌权的人，在上的。所以这些都是就是说因着我们相信前面神为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可以相应的能够活出来我们应有的生活。然后后面再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十三章的第八节。如果我们看十三章第八节，上次李辉弟兄也分享过，这里面其实你就发现他突然间又开始讲回到这个十诫里面的什么东西不可行，什么东西不可行，所以又回到了这个律法，跟我们的这个新生命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他这边所以十三章的第八节之后呢，就讲到了很多有一些我们一定是不可以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这些我们都很清楚。再下来呢，就是讲到我们又当如何行，因为这个说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应该当如何来活我们的现在的生活。这也是讲到我们当行什么，也讲到我们不当行什么。所以这些很明确的教导，我想大家可能都没有争议。但是到了十四章之后呢，开始讲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可能就有一点不是非常确定了。比如说我们要讲到这个食物的问题了。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这张圣经它的一些历史背景的话，可能会对我们比较有帮助，来理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说这些话，讲这些事情。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教会呢，其实在当时也是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一个年轻的一个教会。但是罗马教会的特点，其实保罗本身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还没有到过罗马，所以但是他认识罗马教会的不少人。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对象我觉得是有两个，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这边就是说罗马教会具体是怎么形成的，这解经家也有很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大概的认为就是说在罗马的基督徒呢，可能一部分是当时这个五旬节信主的一批的，当时比如说从罗马去的那些客旅，他们回到了罗马之后就在罗马聚会了，成为罗马教会的一部分。当然也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各地信主的这个基督徒，然后到了罗马或者是在罗马传福音然后结的一些果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可能不会讲，但是如果你有兴趣去读这个书信的内容，包括到最后15、16章这个问安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这些名字呢，据专家的一些考证呢，这很多人的名字他是外邦人的名字，他不是。当然他这边也包括了很多犹太人，比如说像那个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肯定是犹太人，还有保罗的一些亲戚。但是呢有很多名字列在上面的都是一些外邦人。所以可以看出来，在保罗在当时的罗马教会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他们都聚在一起。但是这个我们知道犹太人因着他们祖宗的传统，他们对这些守这些戒律是非常的要求很严格的。所以虽然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呢他们可能就是说还是很受这个传统的影响的，还没有马上的就进入到这种基督徒应当有的自由。所以他们对一些特别的日子他们觉得要守着，对吃什么东西，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呢，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传统。但是呢作为外邦人，他们没有这些包袱，所以而且他们按照他们的习惯，外邦人的习惯经常知道在当时的时候是拜多神的，所以有很多祭祀这些外邦假神的这些活动，所以也有很多的一些食物相关的食物，肉啊之类的，所以外邦人是吃惯了这些东西的。所以当这两拨的人聚在一起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对于很多吃喝的问题恐怕就会产生有各种样的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呢比如说提到这个吃肉的问题，吃肉的问题呢，其实本身吃肉可能对他们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像犹太人他们并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呢他们不吃肉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的肉在市面上卖的肉呢，非常的有可能是祭祀过某些外邦的假神，就是说从他们那些寺庙里面祭完了这些神明之后呢再拿出来给大家卖的。所以他们吃了之后心里面就有不平安，觉得这样的是不是就有拜偶像的嫌疑。而且呢就即使是没有经过祭祀的这些肉，他们的宰杀的方式是否按着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宰杀也未必，所以他们也认为是不接近的。比如说你是勒死的畜生的话，那在犹太人看来就是不能吃的。其实吃肉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其实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拜偶像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保罗在那里面呢也特别的就是说针对这个问题有很详细的这个论述。但是呢保罗从真理的角度呢，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其实食物并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就是说你这食物其实你吃还是不吃，从神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你吃了不会有什么益处，但是你不吃呢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结论。所以这个结论当然也是完全可以应用到罗马教会了。但是在这里面呢就说保罗，但是因为首先保罗跟罗马教会的关系并不是很熟，所以可能也没有人专门的就关于教会里面这些争论去询问保罗的意思。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其实保罗并不是在强调这些事情，像对哥林多教会这样的强调。那同样的一个守节的问题呢，在加拉太书在哥罗西书里面都有提到，在他们那些两个教会里面也是有一些严谨的 传统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就觉得一些日子是非常神圣，一定要守住的，但那些日子有些事情不可做，是所以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同样的应用到外邦人呢，外邦人就觉得无所谓。那么当然这个守节的问题呢，也是类似了，就是说保罗当时所以就是说最后如果你把这些问题归结到一起呢，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的最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呢，是说有不同的背景和观点的这个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该如何相处。这种背景呢包括传统的背景，也其实也可以是包括就是说生命成熟度不一样的基督徒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该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对我们现今的教会可能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主后2000多年了，可能有很多的神学观点我们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讨论，可能是大家已经形成比较多的共识，但是同样呢在我们当中肯定也还有一些基督徒是刚信主的，或者说我们是从不同的地，像我们老斯拉姆斯教会的话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是在别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宗派底下的教会里面接触福音信的主，所以当我们聚到一起来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类似于罗马教会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的背景不同，对一些观点对一些具体的基督徒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观点如果不太一样的话我们该如何来相处。当然就是说这里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呢都不是基要性的，大家这一点我想大家可能应该看出来了，就是说不是关于神，不是关于基督，不是关于教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基要性的问题的一些争论，而是对于生活具体的生活方式。那如果我们再回到看这一段主题经文好了，或者说我选出来这个经文给我们感觉就是说保罗在这说是神是不在乎吃喝，神的国并不在乎吃喝，或者我们也可以翻译一下就是说在基督徒当中吃喝其实是并不是重要的。那其实主耶稣也有类似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教导，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叫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这就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的一切呢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如果读这些的经文可能给我们一种感觉是觉得吃喝是反正是不重要的，那可能作为华人的这种传统文化我们可能跟我们就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因为在华人的文化当中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对不对？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对不对？是不是？所以特别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我想最近可能有人也看过，就是说在中国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做《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专门讲各地的美食，然后跟文化的关系啊，然后他到各个地方去采风，然后去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受到非常大的好评，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人的这饮食文化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不过后面我查了一下圣经，我发现其实犹太人跟我们也有点类似，他们也其实还是蛮看重吃喝的。就是说我们来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些圣经里面一些吃喝的例子嘛。我们记得最著名的最早的我们始祖犯罪就是因为吃，对不对？亚当夏娃当初受蛇的引诱，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犯罪了。可怜的这个以扫为了当时出去打猎回来很饿，所以为了一碗红豆汤呢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出卖了，所以以扫又叫以东，以东的意思就是红，就是红豆汤的红。所以这都是给我们一些教训了，就是说有些时候似乎不该吃。那当然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最相关的可能还是关于摩西律法里面关于洁净和不洁净食物的一个规定，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这个利未记11章还有生命记里面的一些讲一些规定，都讲了非常明确哪些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这也就是犹太人他们传统观念里面他们的传统里面觉得有些东西不应该吃。所以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关于分蹄和倒嚼的关系，就是说动物里面走兽里面有种它的蹄是分两半的，但是它不倒嚼，就是它没有反刍的这种功能，所以你要吃既有倒嚼又有分蹄的这种动物。所以像牛是就是被认为是洁净，但猪就认为是非常的不洁净。所以当我们去读那些经文的时候就会在想说为什么主要规定神要规定这样的洁净不洁净呢？解经家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有些大致的就是说 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说，这些的规定在当时来说其实是有卫生上的或者是健康上的一个对人当事人也是有一个帮助的。当然我想这个理由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去读圣经，我觉得最主要的神为什么要分规定什么东西洁净什么东西不洁净呢，就是利未记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圣洁这个词 holy， 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说如果你去寻找它的词根的含义的话，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分别 separation 的意思。所以圣洁的意思，或者是这边圣洁跟洁净都有这个洁在里面，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说是分开的。当时神为了要特别的要拣选，神特别的拣选和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而且呢他希望以色列人跟当时的周围的那些居民要分别开来，所以他专门的规定哪些食物是洁净，哪些食物是不洁净。这样的话他们从帮助以色列人从这个从吃上面吃喝上面就已经跟外邦人就显出他们的不一样来，所以帮利于他们保守他们的传统，也明白他们是神所拣选所带领的，他们要跟随神，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规定洁净与不洁净。那如果我们来到新约里面，新约里面我们经常看到主耶稣跟税吏妓女一同坐席。我们上次那个福音组在一起查经的时候，查撒该的这个故事，主耶稣说你快下来，我今日就要住在你家里面，撒该就欢欢喜喜的把主耶稣带接到他的家里去。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看到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对于把别人请到你家里吃饭，或者别人赏脸到你家来吃饭，他们也是觉得是很荣幸的事。这跟华人的传统可能非常的类似，就是说因为吃喝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一种认同，一个人你愿意请一个人去到你家吃饭，是你对他的一种尊重和认同。一个人他如果愿意接受你的邀请到你家去吃个饭，其实也是对你的表示的一种认同，一种亲近的关系。主耶稣当时为了要把福音传递，主耶稣就说当时实际上是刻意的要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就是一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另外一个也是表明主耶稣其实他是非常能够体谅我们，也愿意与我们很多的人认同。那么主耶稣就也有特别的提到关于洁净跟污秽的这个教训，这个其实是可以看作是因为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所以他对我们认识这个真理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来帮助我们理解。主耶稣说其实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是污秽人的。他就是说你东西不洁净的东西就算是不洁净好了，吃下去那也不过是进到茅厕里面，并不会太大的污染别人。但是呢，如果我们心里面的污秽，我们的罪通过我们的言语通过我们的行为散发出来的话，那其实造成的伤害其实是更大，那更能够污秽人。所以食物洁净不洁净本身影响的范围很有限，但是如果你这个说话就是人的罪在里面出来对人的污秽的话，那是更严重的。所以呢，他在这个马可福音这里面也特别记载到，他最后说到，这就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所以我们今天会读到这个保罗，他也特别的强调凡物都是洁净的，这也是从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来的。那我们最后一个吃喝的例子，主耶稣讲到将来的天国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宴席的比喻。那么这个宴席的比喻呢，当然这个宴席的比喻里面虽然也讲到了会有肥牛或者是有好吃的东西，当然这个天国比喻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我们每个被邀请的人到底有没有礼服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配不配坐在这个宴席上。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些例子当读下来呢，我们可以基本上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吃喝什么东西，就是具体这个什么东西不重要，但是呢我们如何来吃，为什么吃，其实是重要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十四章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这个保罗到底对这关于这个吃喝守节的问题他是怎么来看，他是如何来教导我们来思考，或者说是来揣摩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来处理。所以这边我把这个十四章这个保罗的教导呢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但也有一些解经家呢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说是前面一段是讲到基督徒的自由，后面一段是讲到基督徒的爱，就是说前面是讲到这个真理的问题，你基督徒是有这个自由的，但是呢基督徒因为爱人的缘故，因为爱弟兄姊妹的缘故呢，所以呢自己的就不求自己的喜悦，然后呢刻意的限制自己的自由。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读这一段经文的话， 我思考是说，我觉得保罗，我之所以把它说分成三个部分，我觉得保罗首先呢他是教导我们要从这个神的眼光或者与神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先从神的角度来看，然后再从与人的这个关系来看。好，如果那个大家如果手上有圣经或者有手机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一起都翻到这个十四章，那翻开大家可以随时的做一个对照。所以呢十四章的开始呢就讲到说，第一句话其实讲叫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可能大家读的时候第一个词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信心软弱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把这个章全都读下来，最后你可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信心软弱，他也强调了一个叫信心坚固的。所以这段信心软弱的，当然他讲的不是说我们对神的救恩，对神没有信心，对神的救恩没有信心，或者说是对我们的这个对福音还不了解，或者说是还不接受，所以他应该指的不是这些人。这里面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看的话，信心软弱最主要是说一些基督徒他对于真理的认识不够深入，不够彻底，所以以至于呢他对于基督徒的自由可能也了解的不是太多，所以在行事为人的时候，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很有把握这样能做。所以因着这样的原因呢，保罗说这样的人我们都是要接纳。这里的接纳就是指的是一种完全的接纳，这种接纳不只是口头上说哦我可以在一起我同意你的观点，而这种接纳其实是说基督徒我们正常的有的所有的我们的交通，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在一起关怀，这都是都包含在里面的，实际上是一种完全的一种接纳。然后这里面也提到呢，特别说我们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辩论如果看英文的话比较多的翻译成这个 pass judgment on， 就是说他不是说不鼓励我们说对一些我们不太确定的时间我们可以可不可以互相有一些交流跟探讨，但是这里面这个辩论这个词其实跟判断那个词是一个词，跟讲到的就是说关于这些我们不太确定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达成一个共识，一定要让其中的一部分人要顺服另外一部分人，这个是保罗说不需要做的。你不需要把这些事情，因为辩论的这个词如果看中文的话，辩论也有一种要分高下 要分高低的这种意思在里面，它不只是一种一般性的讨论，所以保罗说这个不应该。那么保罗接下来就说给的是理由是什么呢？记得我刚才提到就是说 我读这章的感受就是说，保罗先说我们先从这个神的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呢神已经收纳他了，这个收纳跟前面的接纳也是同一个词。说到这个神已经接纳了这一位的弟兄或者姊妹，虽然他的看法可能跟你不一样，那既然神已经接纳了，那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也就是说神接纳他，他是神的仆人，他向神负责，那么神是他的主人，他是神的仆人，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个权柄或者没有这个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去论断我们的弟兄或者是姊妹。而且呢这边我们再从后面呢讲到说再往下看，就是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守日的人呢他说他是为主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位，他提到的这样的一位或者一类的弟兄姊妹，他们其实心里面是非常的尊主为大的，他们做这些事情他还是为了主而做的。他觉得主规定我们在旧约里面，比如说有些犹太人他们觉得在旧约里面主已经说了不能做这些事情，那么我就不去做，他其实是为着主来做。那么同样的吃喝也是一样，有些人觉得不能吃某些东西，他也是为着主的缘故所不吃。那么信心比较坚固的基督徒呢，他觉得可以吃，他也是其实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觉得按照神的教导，按照神的启示，这些凡物都是洁净的，所以我可以吃。那么如果你是存着这样的一个谦卑的一个 态度的话，那不管你吃还是不吃，这个并不重要，所以都是可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到吃不吃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批评谁是对谁是不对的，他反而都是觉得这是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在一起如果你都是为着主的缘故来做这些事情的话，那都是应该是要感谢神的。然后最后就又提到说这个不管我们说每个人都不是为自己活，他说你不管是活是死，因为你是被神接纳了，是神的仆人，所以不管是活是死呢，总是主的人，就是是基督的人。所以的因为这个样的缘故呢，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论断别人。所以这个14:9说到，因此基督死了又活，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这里面这个因此实际上是一个解释这样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是一个，就说我们基督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死，然后又为了我们活，他是为了是要他要做我们的主，不管我们是活是死，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总是主的人。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基督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最后呢，就是提到了说将来会有一个审判，在神的台前或者在基督的台前，所有人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审判，你要将你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将来在神的面前成名。这个意思也就是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去担心这位弟兄或姊妹怎么样，他将来要向神交账，他不是向你交账，你也不需要向他交账，而你也需要神向神交账。所以每个人必须要将自己的事情在神的面前说明呢，这就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审判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弟兄，不要辩论，不要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所以如果从这个教导来看，我们就看到说是我们从神的关系来看，我觉得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或者我们诗歌里面唱到的，就是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如果已经收纳他了，我们又怎么能够去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呢？神如果帮助他，如果认为他所做的是蒙神喜悦的，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去判断他呢？所以我们都活在主的这个爱里面，所以我们也就是所以也因着这样神的爱呢，所以我们做不管我们怎样行事为人呢，我们都能够有一种信心嘛，或者说是有种平安和喜乐在我们当中，在自己的里面。所以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我当时在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见证，就是说怎么到底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对我们具体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大概是几个礼拜之前，当我还在读这段圣经，在思考这些，在思考这段教导的时候呢，就我们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礼拜天呢，我就带我们家的艾比去游泳，去游泳呢，结果本来是想教他换气，教他想把他 push 他多学一点。结果他不小心呢，他可能就是因为换的那个节奏可能是错了，结果不停的就喝了很多水到肚子里面，所以呢他就游完泳之后就感觉他特别不舒服。但是呢我们又正好呢就说我又正好又了解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医学上好像称为干性溺水，就是说如果有人他不小心溺水了，把水吸到他的肺里面去没有排出来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后面会引发很多肺部的一些并发症，甚至呢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比如说最近可能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讲了美国一个小男孩因为溺水，然后回去之后他就觉得没有精神，昏昏欲睡在床上睡，结果呢在床上就睡下去就再没有醒过来。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呢，所以我们就因为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很担心，然后总觉得说哎呀，一看 Cindy 的就是非常的萎靡，就是精神不好，然后老是想嗜睡，然后跟那个网上描述的症状真的是非常的相似。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是很担心，然后呢就是他虽然睡着了，我们隔一段时间就过去看看他，摸摸有没有鼻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有的时候这些知识，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你还觉得让他睡了还休息一下还挺好，但你一旦有知道这事情之后，反而是增加了心里面很多的一些忧虑。所以我在读这段的经文，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突然间当时 神给我一个感动，感动就是说神是爱他的，爱 Cindy 的。神爱我的女儿不比我爱我的女儿少，神这样爱他，我们的神又是一个是这样的爱他的话，他难道不会为他的一切的遭遇，一切的是发生的所有发生在身上的事情负责吗？所以我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之后呢，我就突然间一下就非常的释然。对啊，我就当时我后面我就跑过去，心里睡着了嘛，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爸爸也爱你，然后我就去睡觉了，然后就睡得我也睡得很安稳。我在想这些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神必然